Dios te bendiga a ti, hermano.
Gracias.
今天要讲的题目叫做向基督除一增减心，向基督除一增减心。我先要讲到的就是基督是亚当预表，夏娃是教会预表，所以这里是要讲到教会，新约教会对于耶稣基督他当初的是怎样的一种心态、思想、观念、作为等等，叫基督从一真心。首先我们要先从创世纪的第九章我们刚才念的这一段来讲起。这边谈到挪亚醉酒，三个孩子不懂得作为，至于挪亚对他三个孩子不同的一种反应，简单讲就是咒诅归给这一个男的小孩子，就是迦南。他说这一个迦南要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奴仆已经是很低贱了，奴仆的奴仆那就是最低贱，是做他弟兄，那表示他是在弟兄中最小，还要服侍他的弟兄。他又说亚威闪的神是应该称颂，他称颂了这个神，把他称作是闪的神。闪这位闪族也就是亚伯拉罕他的祖先，所以他认为亚威是属于闪的神，他不是属于迦南的神，他也不是属于亚弗的神，他单单属于闪的神。亚威是闪的神，以后最后成为以色列的神，新约成为耶稣基督的神，也成为我们的神。因此我们当谈到向基督除一增减的心，谈到这样的一种心思意念的时候，我们要从创世纪开始讲起，讲到这样一位闪的神，今天成为我们新约教会的神，到底他有什么样的关系，他的重要点在哪里，他的变迁还有今天我们所要征战又有什么样的关系。我大约把它写了几点，而这几点我只是大要的说，我没有办法详细的讲，大家对圣经都蛮熟悉的，所以我只能讲重点。首先我要讲的就是这一个心思是一种思想，诺伊德玛他这个字是本来是一种思想，它也可以成为一种内在的意念意志力量。所以心不是一个单单内在，它是一种人整体上的观念概念思想，就哲学来讲它成为概念，就我们整个人来讲它也代表一个人的全部的内在。实际上这种内在的这一种表现，我们要先从夏娃这件事情来讲起。夏娃的故事有人说是神话，但我认为那是事实，因为耶稣基督他曾经谈到那个你们的父魔鬼他的私欲你们偏要行，好，他起初是杀人的，他是说谎的，也是说跟着父。那可见耶稣他对于撒旦那个捕蛇，他对于那个是一个真实的故事。那么我们这里又谈到保罗，他对于所谓的夏娃，他本来是要许配给亚当的，可是他今天变了，他的心变了。所以就保罗跟耶稣来讲，他认为创世纪无论是乐园的堕落故事，它不是真的，它不是神话，它不是人编的，只是为了教导目的，不是那样的，它一个真实发生的事情。就好比说这个蛇也是实在的，它是在地上爬的一个野兽，有这样的爬的野兽， 他本来是跟人不一样，人是要来管理他们。亚当跟夏娃是大咖嘛，比他们还大，地位尊贵。蛇是卑贱的，可是卑贱的比他还低的，要说管事，他竟然他能够来找这一个夏娃跟他说话。蛇会说话有什么稀奇？神让巴兰就是坐骑，也就是那个女子也能说话。在这一时代，这件事情都有可能，因为神要创造，这不算神。问题就是这个蛇它能够诱惑夏娃，而夏娃也甘愿被诱惑，这代表了什么思考？我们再来思想一下。保罗是引用这一段来教导教会。就古蛇来讲，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很狡猾的、很灵活的，在所有的这个野兽当中它是最聪明的，但是他不是人。就是圣经的教导来讲，神要的是一个真正的人，像亚当夏娃一样是照神的形象来塑造，而不是照着亚当夏娃这样的神的形象塑造，是在地上爬的这种爬虫。这种爬虫他竟然要来向夏娃要来诱惑、欺骗、说谎话，他的目的何在？圣经上，我们没有看得到说到底他存了什么的目的，他只是对于这个夏娃展开一种说服的运动，对于神所说的话，他加以质疑，然后进一步改变他，这是他对夏娃所做的。而夏娃，他也跟他在打交道，啊，因为跟他打交道。就直接落入到他的话题的里面，最后变成了神说的话，而不确定，甚至于不会死，甚至于呢，神还是一个很怎么讲呢？很小气，因为他怕被吃了以后，他就会跟神一样有智慧。那神怎么那么小气？哎，要禁止我吃这个果子，是他太小气，他认为神不是那么小气，神很大气。神很宽容，我吃了一定没有问题。哎，我能够跟神一样有智慧啊，那这样不是很好吗？整个的经文的重点不放在其他方面，他只放在说，神难道不让人家有智慧吗？不是，神也希望我们有智慧，而神也赐给亚当夏娃很多智慧，神不是没有人那智慧。甚至神也希望他跟他神有那样的一种聪明智慧，不是没有，神也希望。所到问题，听从问题。我们今天的世界上的人，从亚当夏娃下来的这些人，谁不聪明？现在的科学发展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人会一直说他非常聪明。可是今天人的聪明跟智慧，它是怎么样来的呢？会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人靠着他自己的力量，靠着他自己的聪明，以至于他认为他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而新的世界是照着他自己的聪明智慧来运作。神在哪里呢？自从十八世纪以后，当达尔文的进化论一出现，当物种这一个所谓的原理这种问题慢慢被研究以后，进化论、无神论、唯物论等等的这些很七七八八的这种古代的人不可能想象，这三个世纪的里面成为显学，成为人们推崇的显学。尤其对于今天的物质界里面的研究使用，尤其对于所谓今天的所谓的科学科技的这个推崇，尤其对于今天所谓的民主时代的民主，我们成为今天世人，如果你不朝向民主科学，你就是一个落后的民族。 那就我们看科学跟民主所带来的世界是什么世界，那主要看看你是用什么观念来看。我们只能说圣经教导给我是你用什么样的方式你达成了神的这样的智慧，然后你用什么样的智慧来治理神的国度呢？神为什么单纯的指定了一条诫命，那个禁果你不要吃？因为神的最主要的心意是我连这一句话你都不听，只有一句话，你这一句话你都不听，你把我当成神吗？你真的敬畏我吗？你真的要听我吗？根本不听，我定了一大堆没用，我只定这一条。就像我们今天早上说的，当先知说你拿着这个亚威得胜的剑，这是能够打赢亚兰的剑，打地吧，他打手段打地，结果那王呢打了三次自动停止，没有错，你教叫我打地，那我就打三次了。他打三次应该在他来讲三是最多的嘛，啊，所以三大概就是多了，啊，多了以后那我就不要再打了。这就是人的聪明，这就是人的智慧，肉体来的智慧。作为一个君王，他似乎他是天命，作为亚当跟夏娃他们这样的一种塑造，他本是神的儿子，造神形象所造，他的尊贵他也知道。可是当神下的命令的时候，他不愿意听，不是当他不愿意听，而是他没有彻底的真正的去存止，我说错了，存一真洁的心，他的心有点花，而这个花要透过界面来显明人的心的相对。所以圣经那么说，为什么要有界面？因为界面要让人家知道什么叫做灰，什么叫不是不对。但另一面他要告诉我们什么？界面浮现出来是善，另外一个跟界面这个善的恶，他在打对的，那个是谁？他说是那个罪。那个罪怎么恶呢？我们不知道，但透过我这个界面他写出来是善的，人心也向着这个善，那讲这样很好啊，界面是善啊，那我也要向善啊。可是呢，那个罪却掀起来，透过这样的良善的这个力，他借着这一个你说不可吃，吃又会死的那个界面来引诱夏娃。所以引诱他的那个蛇是很可恶，因为他抵挡了神，抵挡了神的诫命，也抵挡了神所造的这一个人，让他不成为神。你跟我一样在地上爬，什么神所造物是最好，神的造物不过跟我一样，只能在地上爬，只能在地上爬。今天我们看很多的人，看他享受，你看他很聪明很有智慧，他不过跟蛇一样，跟畜生一样，他只在地上爬而已。有的人爬得很快，有的人爬得很慢啊，有的人爬得很多了，他站了很多了，在地面上他站了很多了，财产呢、啊、房屋多很多了，他不过是一个畜生。为什么？不是吗？当我们来谈到始祖神要让他做一个真正的人的时候，他的心很重要。他对神有没有绝对的顺服？对神的话有没有绝对的听从？我们又回不到老虎，神说一句话就过，但是人却偏偏生出很多话出来。我们看亚伦，当以色列人被救出到以色列到西南山，又发生他们在西南山背叛的事件。背叛的很奇怪，就是摩西在开始天山上明明说神要跟他启示，他在领受神的启示，结果稍微迟了一点点，没有按照时间下来，结果他们就说了， 你看那带领我们要出埃及的那一位摩西不见，他认为这个延迟下来，这个摩西呢是羞耻。所以他们在想，摩西没有遇到神，他骗我。那没有遇到神，那今天呢，他不敢下。很可能有人是这样想，认为你摩西你骗我们啊，你并没有真的是遇到神啊，哎，结果你不敢下来，不然你当然都下来了，拿着神的这个剑滑板啊。结果他认为说，既然他不敢下来，他这样的延迟，那好，我们自己来造一个代言，我们去迦南地的这个人，那这个人也是我们的神，然后就造了一个金牛，他来找这个亚伦，亚伦说好，亚伦啊，你跟摩西是一起在埃及一起同工的呢，你也经历到十大的这一个神迹奇事呢。啊，你难道不知道摩西是谁吗？啊，神明明说摩西要做你的神呢，那而你是要做他的口呢？那今天你是他的口吗？不是的，你今天变成百姓的口了。啊，摩西不在的时候，变亮，当然也是百姓提出来的。那百姓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百姓认定我们有神比较了解。谁当神不重要，他在这个埃及的时候已经习惯于拜埃及的寒族的神明。以西结书你去看，当时候以色列人已经在那边拜寒族的神，就是那个金牛族那个为代表。所以他们出来没多久，他们不过差不多一两个月，他们马上就认为说还是要拜神啊，不管哪个神，不要紧，现在我们只要有一个神来代表就好。我们今天很多人认为我们拜神不重要，我们不要去管神观，管什么神论，因为这个就是理论，这个跟我们没关系。只要那个神待我们好，只要我们能够祷告，祷告能够得垂听，祷告大家能够得到帮助。那这个神我就拜了。以色列人的观念没有改变，但摩西跟神他的重点不在这，他认定你今天你们所拜的这个神不是神说的那位寒这个闪主的那位神，也不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说的那位神，你们拜的这个金牛犊那个形象，你们说那个像就是神，你们也不认为说他不是神，就好像亚哈王时代，就好像耶和华的时代，他那时候他们认为我跟你所拜的这个金牛犊那个一样，这是神，这是领导我们出来的神，他不是说我没有拜神，我引用的说所罗门王啊，或是北王啊，所以都波湾王啊，这些东西，这些故事，这些要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历史呢没有新事，日光之下都一样，都会还重复亚当犯罪那一个最根本原因，他不把荣耀的神当神来感谢来荣耀他，他不认定那个神，我只认定我们人心认定的神。这个是为什么？为什么一直到我们说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他这样的一种人，在他这个以色列的北国，因为耶罗波阿王的这种宗教的错误政策，以至于他就是让以色列人陷在那个罪中的那个罪，他们都没有更改，到最后他们灭国了，以后被掳到亚述，亚述把其他的外国人移到这个撒玛利亚的地方，撒玛利亚的人就一边来拜亚威真神，一边呢就把他们以前各地的那些风俗习惯的神明用拿来拜，表面他们是很拜亚威真神，但是呢他们实际上是拜他们素来从前那种风俗习惯的那种神明，你看我很习惯啊，这个亚威是新的神啊，我很不习惯啊，他的那些规矩一大堆跟我们原来不一样啊，那我要拜这个新神的规矩等等很麻烦，那 我倒不如我把我们以前那一套我拿来，都一样，都拜神啊。同样的，我们来看看当保罗那个时候他所建立的外邦教，你不要小看外邦教，当时的希腊罗马神是万神的，他们有种殿叫做万神殿，他们万神殿是什么神都拜，那其中很当然他们拜的主神叫做宙斯，我们就是要了解。那我在这个讲稿里面有人说亚伯的神海伦，事实上这是我贴上去的，这个海伦不是那个很美丽的那个特洛伊，这个攻打特洛伊城的那个最美的那个海伦哦，有人说这样讲，这个海伦是什么？是他们希腊人的一种所谓的那个洪水的一个故事，他们认为他们的祖宗有一个人，这个人他叫做海伦，他跟这个挪亚的第一个长子就是闪一样，他代表的这个闪，这个叫做海伦，然后由他传出了希腊人。我讲的是这个，所以今天我们说亚威是闪的神，那么亚佛的神事实上是从这样的一种海伦传出来，他们的民主他们的重要性从那边出来。我要讲的是这个意思，两种民族他的神不一样，一直到教会的时代，教会容纳了犹太人、外邦人、各地来的人，组成了神的教会。你不要小看各地来的这样的，不是很单纯的犹太人的神这样的单纯。犹太人有他们的宗教文化背景，有他们拉比的很长的一种传统，那耶稣来的话要破除这些传统，他必须要重新解释立法，他必须要把亚威真神是谁重新解释。到保罗那个时代，这种传统没有灭亡，反而更加兴盛，因为他们把耶稣杀死，很多人就认为那今天他们传统所势力是值得，而耶稣是罪的，所以他被定死。所以这种思潮在耶路撒冷一直慢慢传达到海外，海外的那一些信犹太教的人、皈依犹太教的外邦人，更是为立法热心，不过是为传统热心。那保罗去向外邦的教会来传达的时候，他所遇到的什么困难呢？传统这些热心分子对犹太拉比的传统的这种分子，非常的这一个信仰，其中有一个约派叫做哥尼派。我稍微来讲一下哥尼派的背景。哥尼派是从这一个出埃及记的逾越开始，因为那时候他们认定哥尼非常重要，没有受割礼就不能吃逾越节的晚餐，你不能来拜神。那对于外邦人来讲，外邦人我们今天如果没有受割礼，他不能够来参与亚威的敬拜，那我们就不能拜到神，那我们一定要受割礼啊。这个有他的来头，哎，而这个来头很深。创世纪的第十五章又讲到一心称义，十六章又讲到他娶了夏甲生了以实玛利，十七章他又讲到神跟亚伯拉罕立割礼之约。出生第八天，所有的孩子都要受割礼，只有那一只奴仆买来的，他要受割礼。所以割礼代表什么？奴仆。割礼代表的是不是神儿子，不是同阶级，割礼代表的是如果你是外邦人来受割，你就是奴仆，你永远都是奴仆。那新约的时代里面，我们说我们在基督里面不是奴仆，我们不是受奴仆的脸，我们那是受儿子的脸。那今天如果说我们新约的时代，在保罗外邦人那个时代，外邦人你要先受割礼，你就先做奴仆，而我们犹太人肉身的哦是主人。他的意思是，那这样的话，圣经上很强调亚伯拉罕的应许有两个，一个就是成为神的后裔，再来得到神的产业。成为神的后裔，这个必须要是从什么来的？不是肉身的，是从灵生的，从应许生的。 他会违背从应许生从灵生这个应许。再来，这个应许也跟所谓的迦南地的这个产业的分配有关系，而这个是只能给应许生的以色列后代。那今天这两种福气，无论是加拉太书、罗马书或希伯来书，他都在强调，今天如果我们还按照哥里派所说的肉体的程序，他才能够成为亚伯兰后代，那完蛋了。所以当保罗他特别对哥林多教会讲，你们今天信的是因为耶稣，那我们就讲到那真正的耶稣是什么，那跟哥里派有什么关系，那跟保罗为什么要讲呢，有关系吗？有关系。保罗在当代他认为耶稣基督的宝血，透过他无瑕无疵的宝血，透过永远的圣灵能够来献一生，那么他这个宝血能洗净人的良心，只有这样子才有功效，才能够让我们从死亡的这种罪的当中里面救活出来，才能够让我们重新的来侍奉神。所以内在的医治，那种良心的洗净，你不能够失去。你如果失去了那种良知的那一种洗净，那你等于是又失去了像基督纯一贞洁的心思一样，又偏心。那今天如果我们是靠着割礼，我们才能够成为长兄，才能够跟这一以色列人有份，那我们今天又回悟到就为了所谓的奴，你永远都是奴，那你永远不能够承继这个神的产业，不可能的，只有儿子才可能。所以新约的福分，因为割礼派的说，另一面来讲，他认为说这些人一定要到耶路撒冷去献祭，因为耶路撒冷才是圣殿。那这些道理我们大家都了解，可是这跟另一个连有什么关系呢？有关系啊，因为另一个连表示他是不是圣殿，另一个耶稣跟另一个连是连在一起讲，你不能把耶稣和圣灵二分法。你如果接触了耶稣，接触了耶稣保险的救赎，你接触了耶稣的死，你也要接受耶稣的复活。耶稣复活干嘛？约翰福音很清楚，他说我复活以后我要升天，我要升天干嘛？我要向父祈求，我向父祈求什么？我向父祈求那个真理的圣灵下来啊，他要因为我的名被差来啊，要进入你们里面啊，有你跟你们在一起啊，要干嘛呢？约翰福音就说了，耶稣他是用圣灵给我们施洗，所以凡从圣灵跟水生的，他才能进神的国。这个都跟什么？都跟重生作为神的国，是神的国民，以及能够进入到神的国度做产业有绝对的关系。所以，你今天你接受的那个灵是什么意思呢？你不但去解了耶稣基督他的宝血的唯一的功效，你还要加上这些肉体上的这些割礼上的。另一面，你还要在那边去受所谓的牛羊基乳的这一个所谓洁净，你不是，你一定要到耶路撒冷去。那普天下所有的这些外邦人，都又要一年一次，又要跑到那么老远的地方，跑到耶路撒冷去献祭守节，不是不可以，而是他认定一定要靠着这样的一种牛羊献祭，他才可以洁净他的心。问题是出在这里，保罗反对道理。我不是反对你们违纪守节，我也不是反对你们去献祭，我反对就是你认为那种献祭有使我的罪得赦的那种唯一功效。他反对道理，我当然也反对道理。我们今天很多人来骂，来责备我，回谤我，认为我们今天离开的真正的纯正的福音，所谓的异教，他认为我们是帝王派。他对人说：“我们今天就跟犹太的这些各礼拜完全一样，我们守那个所谓的节期啦，所谓的日子啦，所谓的这一个食物啦、节庆条例啦，我们还今天还说叫人家要来献祭。”我记得跟我兄弟到台大陆去的话，遇到安息日的一位传道，大概是传道，因为他是一个领导，说你现在还叫人家去献祭啊？岂有此理！马上就掉头就走。我说还没有谈什么，就开始就走了。 基督教里面今天他们存在着一个非常强烈的一种厌恶，只要你谈到病，尤其谈到献祭，谈到这个所谓的这个肉体的这一些东西，他们说那个条例，他都连，你已经不是基督，不要谈了，连想都不要想。他们厌恶我们的程度，那我们今天人家对我们厌恶，人家对我们排斥，甚至如果他们有权柄可以杀我们的话，把我们就杀掉，击剑。好，我们就要对我们今天所信的耶稣基督，我们要彻彻底底的了解，免得将来逼迫患难临到的时候，你们受苦。亚当跟夏娃都受苦，亚伦也受苦，所罗门也受苦，作为一个高高在上的王也受不了。很多有高才大志的那些人，他们也受不了。跟从耶稣的这十二门徒，到最后他们也受不了。撒旦要得着他们，进入到这一个犹大的心，让他们掉。然后又要塞这个其他的事情，把它从塞麦子把它塞掉。他要得到了这样的一些，就是孤单的耶稣一个。我们现在还有自己，我不是恐吓大家，苦难一定会临到，苦难的临到是排山倒海之下。我们今天趁着我们还活着的这个时代，我们对于基督，我们存着怎样的心？反过来讲，我们今天我们说。福音是建立在耶稣跟圣灵这两位神的使徒，神通过耶稣基督来了以后，再透过圣灵还完成了神整个整套的这个救恩工作。因此我们说的福音离不开这两位，但是我们今天所以看今天的基督教偏偏对这两位，无论他的位置，无论他的职事，都完全的谬误变量。另一套说，耶稣基督是三位一体的神。什么叫三位一体？他说神一位，但是这样的一位神，他有三种样式或是三种性格。第一个是父，他是神；第二个是子，他也是神。那圣灵也是神，这可以有分成一种 person，我们一般说很多面具，这三种不一样的面具都有位格，他认为这个都是神，但他们三个是合一的，一起同尊同荣。这三位一体，简单讲，他们三位一体有很多其他的解释，但至少他认为父子圣灵都是独一真神，不过他们是合一的神。我们信这种神吗？这种神跟日子有什么关系吗？啊，这种神如果跟日子没关系，这种神我们去拜也没关系的，因为跟日子没关系的，它只是一个名声而已。可是如果今天我们为了守安息日，为什么我们不在这一个第一次守啊？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在第七天守啊？为什么？因为第七天是神的约。我回不到神的诫命里，第七天因为是神的约，我们守住神的约，我们就是敬拜这位真神，不守住这个约不是敬拜真神。神活的，所以为什么那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在会幕的旷野，第一次你干旱的安息日走出去外面去捡柴，然后拿来烧，被抓到，拿到摩西来提审，请问了神，神说这个人要打死，公开打死，这么严重。新约的这些教会很多人在解释说，哎呦，那时候的神很可怕，那以色列人拜的那个神很严厉，那种律法是很残酷的。今天我们拜的神是一个很恩典的慈爱的这位神，
是可以亲近，以前的那个是西乃山可怕的神是远离的，好在我们今天有耶稣让我们跟神亲近，所以我们今天不拜那个可怕的凶猛的一换安息日就要打死的那种神，不要拜他，我们拜哪个神呢？拜耶稣。所以耶稣会慢慢抬高来，可亲的主，可真的主，你是我们的神，再来变成你是唯一的造物主，你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一直抬高起来，他有他的原理，这个还不怎么样，一直到罗马皇君士坦丁在主后325年开了一个叫做尼西亚会议，他定了尼西亚信经，他把亚罗教派的独一神论的这种亚威真神的说法，他认为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那至少他不是那位至高的神，他是次等，亚罗是认为说他是受造，这样的一种观念被当时候的亚他那修反对派认定他是一个异端，他借着罗马皇的势力就把他请出去。那这样的一种历史事件，尼西亚圣殿奠定下，此后我们今天所拜的耶稣是那位独一真神，他不是被造。再来，他所奠定的安息日变成主日第一天，这一天呢，所有的商家都要休息，不要经营，不要来交换。所以那时候有没有人在安息的机会？有，能满在安息的机会。可是啊，主日呢，就是第一天早上休息，休息来办法，当然就是要机会。变成当时候呢，第一天机会，第七天呢有机会。他又奠定了所谓的复活节，他认为复活节就是什么呢？就是要从他们自有的一种算，这种算法不是按照犹太历的这种算法，自己在算，以后的复活节就是固定。那他认为耶稣的复活，把这一个死亡毁掉，既然把死亡毁掉，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纪念耶稣复活。他们的神叫做基督，他们的神在第一天所谓的太阳日，他们的神在复活节。他们今天神在这个12月25天的所谓的圣诞节出生，都把它应用在耶稣基督身上，从此的教会就整个就朝着这种日子来就办。基督教的传统是从这样开始来的，旧教如此，新教如此，一直到现在永远如此，没有改变。那跟耶路撒冷所立的那一个宗教政策完全一致。我们敢说他绝对会灭亡，我们在如果再来的时候，他的时候临到，他一定会把这一些跟耶路撒冷所做的这种宗教政策的这种所谓的教会，他会把它灭掉。如果不灭掉，那我们的拜的神就在干嘛？他是公义，他愤怒，因为他给这些人很多的时间精神，能够希望他们不要再重犯那种政策，他们不听。我们今天亚威被身为我们今天说立在这个时代的里面，是21世纪的第14年。意义是什么？意义是要告诉不要换的第一个我们所说的偏斜的方式，第一个就是什么增添，再来就是三坛，第三个就是会主，第四个就是翻译问题，照着圣经的翻译，它可以改圣经原来的意思。我讲的这个是第四个翻译的问题。他说圣灵的宴席要变成宴席的圣灵，在使徒行传的2章33节，加拉太书的3章14节，这两节圣经在原来的意思是圣灵的应许，或是说圣灵的许诺，圣灵有许诺有应允，可是它今天变成一种应许的圣灵，不一样意思。那什么叫做圣灵的应许跟应许的圣灵，这很多人的解释不一样。不过就我个人的了解，这个跟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要来承受神的产业的这个宴席是有关系的。保罗也是在讲这个宴席。不过另一面， 他说圣灵的恩赐要变成所赐的圣灵，那也就是说很奇怪，以圣灵为主持的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圣灵的这个名词，它会变成所赐的圣灵。所以我们受洗了就得到圣灵，那我们信了主，我们就得到所应许的圣灵。大概都是这两个，都是因为信或是受洗的关系。要不要求呢？他说也是不要，你信就有了，你受洗就有，你干嘛要求？所以变成圣灵的应许和圣灵的恩赐，对整个基督教来讲，才有所谓的二十世纪开头的灵恩派，或是所谓的五旬节派的兴起。神用了100年的时间，让这一个灵恩派的这一些信息传遍了全世界。可但奇怪，就是灵恩派里面的大大部分的人，他们还是走了以色列人或是犹太教或是传统的基督教的这些道路，就好像耶户王朝一样。耶户虽然把巴利整个都切掉，可是耶户并没有把耶路波尔的那个罪把它除掉。这个很奇怪，那一个罪，那个罪中心点是什么？律法，神的诫命。当我们谈到圣灵的时候，圣灵只是一个位，但是最重要的是神的律法，神的诫命。你可以透过那个错误的翻译，可以把神的话语改变。那这样他认定，只要这样做，那我就能够得到我的目的了。可是现在是什么时代啊？很多人说现在是科学昌明的时代，对不对？科学昌明，为什么对神的事情，我们没有好好的像科学那样，好专心的来研究？我可以发现，圣经的研究，就一般的教会信徒来讲，那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它变成这样子，这叫做科学昌明的时代。事实上，信仰的一扯到圣灵，科学就不科学。我们今天也是落入到这种很遗憾的一个地步。愿神怜悯，让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知道我们要着重的是什么，我们可以看清的，可以比较必须注意的是什么。最后我还是要来讲一下那个弟弟的理想，他以前告诉我一个故事，详细内容我忘了，但是记载说有一个他在日记时代统治，他是一个艺术家，可是他不愿意加入到所谓的日本，所给他的日本的名字，他为了拒绝那个名字，他不采用，他说我本来就不是日本，我为什么要这样用日本？他为了拒绝，所以他的艺术的生涯本来是非常非常发达，从此因为不愿意来加入日本，给他的这一个名字，他的一切的这个前途完蛋，他落入到非常凄惨的一个地步。他有个妻子，这个妻子在面对他这样的凄惨当中，在他绝望的当中，没有人理他的时候，他问他的妻子说：“我想这句话，由我弟弟来讲。他的妻子怎么回答他？那我们回答他，我说：我们为什么向基督存一单真洁的心？
基督教他们的解释是这样的，只要关于神的、基督的、圣灵的，他们都认为那个他的那个用词，他都可以。所以耶稣的信心被定义是信耶稣， 那神的爱会变成爱神的心。因为他认为神应该是成为受苦，是我们要去面对他的，而不是神的什么东西给我们。这个是他一个改变，做了一个改变。所以今天他们对三位一体的在圣经里面的翻译，他们就这样改，一直这样改。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和合，甚至有耶稣嘛都一样，他们都改。另外我要谈的是说，当然传道有传道一个耶路那个耶路伯安的宗教政策，跟今天的基督教在这个第四世纪的时候那个天主教的他们的政策有很相同的原因，他们的原因都相同，都为什么掌权？耶路伯安是怕什么？怕当时的北边的以色列国的国民跑上南边去，哇！我有国家，我有国土，他说我没有国民，因为大家都跑掉了，都跑到那边去敬拜那个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了。没有人要来这边有献祭，没有人在这边接我们，哇！这都跑掉了。好，当时的第四世纪的时候的弥西亚信徒。为什么当时的罗马皇帝愿意跟教会结合，教会也愿意跟他们结合？为什么？因为当时他们也是透彼此的结合之后，当时的国王是透过教会的力量统治了当时的罗马帝。当时的罗马帝国一个皇帝死之后，有四个人在争谁来当皇帝。而金字塔颠大帝也不过是个中间的一个人，他这个人很聪明，他连了另外两个人，另外一个人把另外两个人杀了之后呢，他再联合当时的教会把另外一个人也把他杀了。教会呢，教会为什么愿意给他跟他联合？因为这个皇帝本身认为说当时的这个宗教很乱，有人信这个教，有人信那个教，啊，宗教都大家自各各别自立，啊，没有人愿意来听皇帝。在早期呢，最早的是皇帝是主神，所以当时皇帝认为皇帝就是代表神明的。那这是主神之后，再来其他的神。所以你拜其他的神，也要来拜这位皇帝神。如果你不拜这位皇帝神，怎么办？那时候在第一世纪的时候，教会很多信徒就因为不愿意去拜皇帝而被杀了。但是到了第四世纪的时候，因为当时的罗马已经乱掉了，所以当时的罗马皇帝就是当做主神的东西被人家不得被看重。他为了要巩固他的皇帝，所以他就说：“那你们要重新来把这个宗教把它保护起来。”所以当时基督教很被人排斥，但是这个皇帝建立说：“我把它拱起来之后，大家就是一个宗教，而这个宗教又听我的。”他跟耶路撒冷一样。因为耶路撒冷说，我就设立了一个祭司，那祭司来给谁？给国王。当时你教会来跟我结合，好，你的教会就听了。所以他也是为了权力，所以他就用这个方式来设立这个教会。而教会当时就是因为神官又分作两派，哇，糟糕了！他当初为了要统一这个帝国，所以他就来把这个宗教统一，结果你本身的基督教又搞分裂，搞了一个是亚流派，一个是亚他拉修的另外一派，结果他就把另外一派拿掉，另外就独尊一个。为什么？为了要统一他的宗教，而宗教统一目的呢，是为了让他庇护，这 这个跟我们现在的这个大陆一样，大陆的这个三支教会，三支教会它是不在一个叫两会，他们有一个宗教协和会及这个国家统一协会，这两会之下才有今天的大陆的宗教。大陆一切的宗教不可以高过这里，都要听这里，所以那一样。今天大陆的一个方式跟在罗马那个时候是一样的，而这样的教会为什么愿意听他们呢？没有办法，国王愿意做这样的事情有他的目的，但是为什么教会愿意呢？只有回到下，教会是为了要跟当时的犹太教做切割，要完全的切割，不要让教会的人去跟当时的犹太人有任何关系，是这样。因为这样，所以当时教会他就另立了今天我们说的安息日，白天因为跟犹太人讲解决，但另立的这个节期是因为犹太人所的节期，他们就要另外一个节期要跟犹太人切割，所以一样。所以我们发现到教会的心跟帝王的心是一样的心，所以怎么样行间一气啊，这个台语该怎么样？哎，这个两个那种是同流合污，有我记得还有一个台湾有一个成语，两种的那个动物上是差不多一样，
一丘之貉，
反正都是相同，因为有相同的内在问题。他们两个就结合在一起，就成为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基督教。
对，
防备为先好。我到今天讲的是属一清心，真的一个来到神面前的，我们不是来求自己的好处，求自己的掌权。当时的教会为什么要这样？是因为他要掌权。今天很多的人教会他去传福音之后，包括有好多的人他们来到这个教堂之后，他说哎，他怕他的羊群被人家拿走，大家要听他，今天我讲的才对，别人讲的都不对。但我们台湾今天还是有啊，因为他是而且台湾最大的一个宗教，基督教中间的最大宗教有三个，这三个中间有两个极端的，都是很类似的宗教，只有他们说的才对，别人说的都不对，是一样的。那个是为了掌权的心，而他自己本身失去了很单纯的心。最后我要补充一下，刚才谈到说那个我是那个例子是的，在这个苗栗有一个客家的一个作曲家，那个名字我忘掉了，他写一个台湾很有名的，台湾很多人那个曲调很有名，这个他是一个音乐家，最后他那个戏剧的表演最后是谈到什么？他跟他妻子，他问他妻子，因为他一生最后潦倒，潦倒之后变鬼之起的时候，他很亏欠他，说你跟我这一辈子哈没有什么好例子，那你会不会后悔？他妻子这样跟他说，我生是某某人的妻子，我死也是你的妻子，今天你叫什么人，你的名字是什么，我就是这个名字的妻子，你今天如果改了一个日本人的名字，我也是这个人妻子，我不会因为你有任何改变，我不会因为你的地位高你的地位低，我不会因为你的名字更改，我不会因为你的生死，我就是这个人的妻子。 他用这种方式最后来回答让他炸了。这个是做一个妻子的一个心态，也是今天我们来学习如何向着我们的基督的一个心态。我们再来唱诗歌555首。